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舍了你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因为你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你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以至于我们每一次可以如此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以下这样一个学习你话语的时刻交托给你。主啊，因为你愿意来成全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使我们得了益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五章，我们先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但那好怨业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怒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阿们。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五章17节开始来研读，我们来学习。 我们再来读一遍的五章十七、十八节。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阿们。好，这边开始谈到了对长老说话，教会的长老。那这边提到了对于长老们应得的敬奉。好，长老，教会的长老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是怎么样的长老才应该受到教会的敬奉呢？这边说什么？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哎，我们就知道长老就是管理教会的。不过现今的教会长老跟圣经当中长老的工作还有情况是不大一样的。也就是说，今天教会的牧师是担负着当日长老所应当做的工作。也就是说，现今有些教会的长老，他们在教会实质上是掌握经济跟行政方面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成为支配传道人的服事这样的长老们啊。那当然不是所有教会都是如此，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长老做传道的功夫确实比传道人还多。好，那这边管理也说明教会不是没有长幼、没有次序的，也就是说，教会的服事运作需要有管理，需要有次序。罗马书十二章的八节，他提到了治理的恩赐，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也提到这般的属灵恩赐，他也曾讲到治理事的恩赐。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来。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阿们。这边谈到治理的恩赐，在教会。那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也提到这样的属灵恩赐。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阿们。我们应该是来读，从头开始读，一节开始读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四节，一到四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特别是第一节谈到了这个属灵的恩赐啊，那也讲到治理事的恩赐。所以我们刚提到教会是需要有人来管理、来治理的。那同时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当时也做同样劝勉的话，他说，你们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研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以经解经，以至于我们可以真实的明白神话语的经义。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二章的五章的十二节，好，我们来读来。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阿们啊，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教会需要管理，教会需要有次序。那在十七节提到说，这个管理是怎么样？是善于管理的意思。那善于管理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包括在责任上的忠心，还有在属灵方面的才智。不但这个人要忠心管理教会，并且要很有怎么样这种属灵的才智，才能够把教会管理得好。所以管理的本身它有包含一个意思，就是教会可能会发生各种混乱，还会发生各种不合真理的事，或者是各种人跟人之间的困难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可能会陷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当中。因此教会需要管理，好使得一些不调和的关系、不正确的关系得到调和调整，还有一些混乱的情形就变成有次序了。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哦，也是如此的教导。所以管理教会需要有真理的教导，还有诸般的忍耐，并且圣灵所赐来的智慧来应用真理的原则，就能够使教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好，那十七节这样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他说所有管理教会的长老都应该受到敬奉，啊，可是那一些善于管理的应当看作是配受加倍的敬奉。因为往往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以为长老不配受敬奉，啊，信徒对他像是一种怎么样施舍，啊，所以保罗他不得不要改正信徒们这个不正确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对于为主做工的人，啊，还有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在经济上、在物质上供给的态度，应该认为他们是配受而不是施舍，啊，现今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认为是不是一种施舍？那不只是认为他们配受，并且是加倍的配受，哦，加倍的配受。所以这样的供应、这样的敬奉，哦，不是像老板，哦，发薪水给这个属下那样，而是什么看作哦，他们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并且存着一个奉献的心、敬畏神的心，把物质、把钱财交到神的仆人手中，哦，所以这边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长老不但管理教会，同时也是劳苦的传道，也是什么做教导人的。那这一句话当然也包括一般的传道人，或者是说在长老当中有做治理工作的，还有讲道恩赐的，啊，并且是教导人的。那这是初期教会的一个牧养方式，啊，也就是说在初代教会，啊，牧养教会主要的工作责任就是在长老身上，而不是在传道人的身上。当时，啊，传道人，啊，就是我们以现今来理解就是牧者，对不对，啊，他们常常到各处去是服侍去布道。可是到了使徒时代的后段时期，传道人也常常做了教会的长老来牧养教会。这样传道人是不是外出去服侍，或者是固定在一处做 牧养的工作完全在乎主耶稣啊对个人的带领还有引导。也就是说，对于那一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做牧养工作的传道人，他当然也做了长老的工作，并且当然的成为长老中的领袖来带领教会哦，就像提摩太一样哦。提摩太，好，那接着保罗说什么？这些长老是配受敬奉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他引用了圣经的话语来证明。好，我们来读这个什么，这是第几节？这个十八节哈。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好，那他这是引申至生命记的25章第4节啊。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牛啦，这些家畜啊，在工作的时候啊，是指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就是在工作的时候，然后说什么不要拢住他的嘴，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要让他们怎么样吃饱啊，要让他们吃饱的意思。因为做工的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在这边我要请同学们你们注意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一句话，我们需要整个句子来领会哦，来学习，来明白。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啊，他吩咐门徒出去传道，也曾经提到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马太福音10章的10节还有路加福音10章的7节。好，我们来读，来，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马太福音10章10节，还有路加福音的10章7节怎么说呢？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耶稣也同时做这样的教导，他也谈到了这句话。那他的意思是说，做工的人应该得到合理的报酬。我们知道传道人牧养嘛，服侍嘛，那既然劳苦传道，就应当得到信徒们的敬奉，包括他们养生的需要啊。所以保罗引用这一句话，乃是要说明传道人既然劳苦的服侍，得到供奉是应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17节18节哈经文连贯起来看，你就可以看到保罗的存心啊。他谈到传道人得供应是绝对没有雇主雇请工人那样的意思在其中的，而是指出为主做工的仆人应当受到尊敬，教会应当顾念到他们生活的需要，并且以这样的态度来供应他们生活所需。不过不管是接受信徒们自由奉献，或者是教会固定的供应，基本上传道人神的工人都是凭着信靠神而活的。阿们啊，因为神他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5章的19节，提摩太前书5章19节，来，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2、3个见证就不要收。好，接着他谈到什么？受理控告长老的原则啊，说到这样的状子要怎么做呢？啊，所以有控告长老的臣子是交到提摩太的手里，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传道人跟他所属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牧者，这个传道人，他既然固定在那个地方教会工作，自然的他就成为那个教会长老们的领袖。 那在属灵方面，就是站在领导的位份上，因为长老是由传道人所设立的。哦，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4:23。23，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阿们。啊，所以说这个长老啊，当然也是教会的领袖之一，那他们应当忠心于他们的职分。那既然忠心于他们的职分，当然就很容易招惹人的可能嫉妒啊，或是讨厌啊，甚至记恨。所以控告长老的事，就在教会当中也很容易发生啊。那对于一个不忠心的长老，当然会受到人的控告，那忠心的长老们呢，也可能受到人的控告啊。所以接受控告长老的这个状子去处理，就要很小心啊。那这边提到怎么样，有两三个，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所以这边的有两三个见证表示什么？表示有几方面的人来做见证，然后才可以接受这种控告的案子啊，这个层子才可以去考察，去看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哈。旧约律法提到说，如果要定一个人的罪，也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我们来读《生命记》17:6。来，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好，这是旧约的律法。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教导门徒啊？当与弟兄姐妹不和睦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指出一方的错误来，也要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凭两个人的见证啊，也就是说有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并且句句都要定准，也就是说所讲出来的话都是实在的啊，不是虚谎的，是很肯定的，无法反驳的。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8:16。马太福音18:16。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阿们。哎，大家有没有想到，有平常我们在职场或是合场配搭哦，有时候在互动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说就用嘴巴讲一讲，对不对？那可能对方说我听了我知道了，是不是忘记了，或者是说疏忽了？所以在这样互动当中啊，我们当然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怎么样，文字的方式啊，现在科技发达，对不对？用 LINE 啦，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啊，也可以当需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之间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定准啊，就可以坐实。阿们啊。好，那接着我们来看5:20。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好，继续对着管理教会的长老啊，以至于传道人说话。那这一节他并没有说明犯罪的人所犯的是什么罪，那当中也没有提到开除，可是他却说什么当众责备，应当当众责备。那我们就知道这种罪应当是严重的罪啊，有可能像是哥林多前书5:11-13所说的那些罪。我们来看这些罪是什么。哥林多前书5:11-13。来，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 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哦，所以有可能是，这边提到了这些罪。可是既然他没有提到开除，那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应该不是屡次犯错啊，有可能是偶然的哦，不小心的行为不检犯错的，那只是当众责备啊，而不是开除。所以既然是教会的领袖，因此犯罪的时候就要当众受责备哦，提醒哦，让其他人怎么样知道，然后也会谨慎自己。其实像长老哈，就是说或传道人，这教会的主要领袖，你看犯罪尚且要受责备，那么其他的信徒们当然就会引以为戒啊，他们就会小心谨慎啊。所以做榜样的人既然受到众人的尊敬，那作为绊脚石的也应当让众人引为鉴戒。阿们啊，这是很重要，这是相对的。好，那接着我们要来看21节哈。那对长老，对还有教会的传道人哈，说话了，接着怎么样，就对自己，也就是说在5章21到25节这边我们会读到保罗就教导神的仆人提摩太怎么样应付各种人，就是说上文提教导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去应付面对教会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啊，神的羊。接着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你要格外小心谨慎自己，因为你是一个有权去责备，你是一个有权是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本身就应当更谨慎啊，持守你的职分啊。所以我们先来看5章21节，来，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阿们。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所以这些话当然是指上文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那在这边保罗特别提到，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他来叮嘱提摩太，来嘱咐他。那弟兄姊妹，这边蒙拣选的天使是应该是指那一些没有犯过罪或者是背叛神的，他们一直保有他们原本状况的天使。我们来看这个犹大书哈，他就提到了那些犯罪的天使哈，他们的下场，对不对？犹大书没有。撕不开。好，犹大书的第6节，犹大书第6节，我们来读来。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啊。所以你看犹大书提到这些天使是不守本位的啊，抵挡神背叛神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蒙拣选的天使就不是那些犯罪的天使。那为什么保罗除了提到神还有基督耶稣面前之外还提到他们，还提到天使在天使面前嘱咐他？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9:26，路加福音9:26。好，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哈。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内人当作可耻的。所以似乎是有一些天使是特别陪伴着主耶稣基督的啊，在他的荣耀里将和他一起降临。那在启示录当中啊，也提到有一些较高端的天使啊，那他们是围绕在神的施恩宝座前的周围。所以在这边保罗提到神和主耶稣基督时，也提到随侍着他们的天使。所以这些天使都是一群等候着听从神的命令为蒙救恩的人效力的。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14，希伯来书1:14，来，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奉差遣为谁？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阿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使哈，就是我们居住世界的观察者哦，我们可以来这么样形容他们的职分。所以提摩太他是一个人留在以弗所教会担任这个怎么样，应该是很艰难的使命啊，要来面对啊，应付那一些传异端的人。所以他在执行真理教导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感到很孤单啊，对不对啊？所以保罗在劝勉他的时候，就特别使他看见天上荣耀的神和他所选用的天使。他提醒提摩太，你只要忠心遵行神的命令，他必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们要一起来回应阿们啊。我们来看91:11，我们来抓住神的应许哈。91:11哈，来，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阿们。所以同学们，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跟在服事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阿们啊，因为神与你与我们同在，并且他也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啊，保护我们。好，那接着说什么？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好，这边谈到成见，什么是成见？成见就是过去我们对人所留下来的印象啊。谈到这个印象，我们有时候对有一些人印象会很好啊，可是对另外有一些人呢，我们会有不好的印象。那有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曾经对你很好啊，对我们特别好，那又有些人跟我们过去可能我们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中间有嫌隙哦。就像腓立比书那两位姐妹，有没有？有阿爹跟寻都基啊，处得不好啊，所以因此对于我们的印象就会不一样。那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却不可以存成见啊，你要放下这些，你不可以因过去 关系的好坏来判断是与非。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应该根据什么？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是根据以往的情感啊，因为这种成见很容易使我们不公正的去判断那一些曾经恶待过你、恶待过我们的人，然后你就去袒护那一些曾经对你好过的人。所以这边就提到不可以存成见，还有下一句的行事不可偏心，所以这两句话是有相连接的关系的。行事不可以徇私啊，或者是不然就不能叫人家心服口服了，应该这么讲哦。你要公正啊，我们再来看看旧约出埃及记很多这个律例里面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那在这其中有两节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学习的，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3:2-3。好，我们从二节开始来。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阿们啊，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啊，可见得我们很容易在判断审断事情的时候随众啊，跟着众人的声音走，我们当下啊不敢违反多数人的意见，即使众人的意见是不对是错误的，我们也因着不敢得罪众人，我们就没有按照真理来行，没有按照公正来行事。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面对这个比拉多的审判，有没有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7:21-26。啊，当时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哇，好多人，对不对？在现场，啊，那些犹太人。马太福音27:21-26。好，我们来读来。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该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这里有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们的血归到我们和主孙的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当时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啊，他的经历啊，我们就看到比拉多啊，就是这样的不敢开罪众人，所以他就没有按公正来行事了。那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还有些人是因为怎么样偏心啊，他特别要讨好这个在教会在这个当中很有财富的很有权势的信徒，以至于偏心啊。但是也有些人相反啊，对富人有成见而去袒护穷人啊等等。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也不可怎么样 行事也不可以有偏心，啊啊，也就是说不要重负轻贫。所以一个在教会中做领导做领袖的人，总是应当站在一个怎么样公正，哦，我们应该说完全公正的地位上，不可以受你的情绪或，哦，任何情感的影响，哦，情感的影响。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五章二十二节，保罗怎么继续来教导呢？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好，这边提到应当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好，这边提到按手的礼，按手礼哈，在新约主要的意思是表示承认或者是做见证啊等等的意思。保罗曾经在众长老面前为提摩太按手，那自己也曾受安提阿的几位教师还有先知来按手，那他们的按手表示承认保罗所受的感动是出于圣灵，所以他们也跟他同感一灵，所以愿意为他按手，表示什么？在属灵上支持他，跟他一起同心。好，那保罗在众长老面前为提摩太按手，也是承认提摩太是主所拣选的仆人，并且借着这个机会来运用使徒的权柄，把恩赐赐给提摩太。所以在这边保罗吩咐提摩太给人行按手礼，不可急促。好，刚才我们读到设立长老的问题，那这边说什么行按手礼，所以应该是跟案例教会的长职有关。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提摩太你不可以随便案例长职啊。我们看看现今教会哈的牧师传道，有时候他们在做案例的时候没有很谨慎，所以这是不合乎圣经教训的啊。因为我们所按手的人应当是我们所能够见证的，也就是说他们在主面前或者是在属灵上都能够跟他站在同一个地位。那我们来看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实际状况，是不是有些假教师假师父出现，所以是不是当时有一些假师父啊也想取得教会的圣职，所以保罗不得不特别提醒提摩太，你给人按手你按立的时候不可以急促，你要谨慎哦，你要谨慎。所以接着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刚才说什么指着给人按手的事，或者是指接受控告长老的案子啊，我们刚刚说有人攻击长老，或者是我们冤屈人的啊等等，处理这些事，传道人如果你没有谨慎小心，你就轻忽了，你就随便站在错误的一边啊，以至于冤枉了那些忠心正直的，这等同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啊。还有呢，比如说不谨慎以至于落在别人所设计的圈套或阴谋当中，或者是疏忽了去案例的不对的人，案例的神所没有要案例的人在教会中担任职分，以至于把那些假师父假教师传异教的啊，使他们成为教会的重要干部来去做教会的圣工啊，这样的做法就是等于支持犯罪的人去犯罪，你就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的啊，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这一句话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跟人家同谋 或者是说我们跟犯罪的人合作的当下啊，或者是在犯罪的事上，你虽然不是自己主动，可是你若是水火哦，水众，你跟人家妥协啊，你跟人家一起做，你就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了。所以我们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不参与别人的罪。阿们。好，那五章二十三节我们继续来读。来，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阿们。好，提摩太的身体应该不是很好，可能服侍忙碌啦，还有是不是其他原因。那从这一节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的读经亮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几个重要的圣经真理。圣经真理第一个是怎么样，关于身体的健康。我们常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不对啊？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我们虽然大家很熟，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阿们。好，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啊，是属于神的啊。那十三节又怎么告诉我们呢？六章十三节，所以这个身子，这个圣灵的殿，来，我们来读。来，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阿们。所以说也告诉我们，既然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属于神的，是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基督徒应当保持身体的健康，包括身心灵通常很多热心爱主的这个神的仆人传道人他们往往忽略保重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刚提到提摩的身体不是很好，是不是也犯了同样这种毛病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你应当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主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身子上荣耀神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那主也为我们的身子，主救我们的灵魂，他也要救，他也要医治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都还在等候主，对不对？再来，今天我们还没有到身体得赎的时候，可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子也要被主使用，应该是说继续使用在这个世上为主而活。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在这个世上用肉身把神的爱显明出来，他也需要我们这些带着肉身的世人来为他而活怎么样为他而活，就是将主的爱去表明给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也是神所赐的福，因为你若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身心灵，你就会有更好的体力能力，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做见证，这也等同于爱惜光阴。所以基督徒应当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子身子是物质的，是会朽坏的，所以需要有节制。很多人身体不健康是因为没有节制，特别在吃的部分，随便喝乱吃所以以至于健康就坏了。 啊，因为自己没有照顾，所以这并不是神没有赐福，这是很重要的，啊，让我们都要受光照。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照顾身体，啊，他要也让我们学习，就是一个人的健康，你不可以只是说怎么样，凭信心，啊，神会照顾，啊，不是这样用的，啊，那你自己不去管。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随便对待自己身体的人，你吃了喝了甚至睡觉都不按规律，你不看顾自己的身体，啊，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健康的应许，啊，所以并不会用这个方式给你健康的应许。你看我们看主耶稣，对不对？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肉身也不是不会朽坏的，那他的肉身还是会衰老啊，啊，还是会饿啊，他还是需要照顾啊。所以你看我们读新约哈，像耶稣有没有，有时候他也会跟门徒退到旷野去怎么样休息一下，有没有？然后他跟门徒渡海，他有没有在那个船舱底下休息啊，小睡一下？有啊，啊，你看他才三十几岁，可是人家看他却像是五六十岁的人，哦，因为他为了国度的事工，为着福音的工作，哇，多多的劳苦，所以身体是我们必须好好去照顾的，阿们，哦，好，那这是第一个，哦，这个关于身体的健康，哦，那第二个是怎么样？关于医病恩赐的运用，关于医病恩赐的运用。好，保罗曾经为很多人医病赶鬼，对不对？那他的确有医病行神迹的这个恩赐，也就是全能。比如说，哎，他们那个不是跟很200多个人有没有坐船要到罗马，有没有？然后他们这个碰到那个大风大浪，船都快毁损了，就在一个那个小岛停泊，有没有？结果他一上岸就被毒蛇咬，啊，可是虽然被毒蛇咬伤，却没有受害。还有他在岛上也医治这个岛长，啊，这个的父亲，还有居民的疾病，可是他并没有为提摩太医病。哦，那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哦，同学们，并不是每一次生病都要借着神迹来医治。当然神有时候会借着他的大能，奇妙的能力，那有的时候他会借着物质来医治我们，哦，就是我们常常说有时候生病，哦，为什么还要看医生，还要吃药？所以在这边我们读到什么呀？保罗说你屡次患病，胃口不均，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这边又提到酒了，哦，所以在这边酒是被当作什么来使用的？药物，哦，药物来使用的，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要借着，哦，这个一些的酒，哦，些微的酒叫提摩太的胃得帮助，哦，得帮助，哦，好，那我们谈到了酒，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要来谈到第三点，就是关于喝酒的问题，哦，其实有人，哦，他读了这一节圣经，他说，哦，我可以证明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哦，可是保罗他要提摩太用一点酒，并且是劝他用酒，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如果是这样你解经的话是危险的，啊，是不对的，啊，是你的偏见。当然圣经也没有提到绝对不可以喝酒，圣经也没有这么写，啊，而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喝酒，圣经是这么写。所以在这边保罗既然劝提摩太可以稍微用点酒，就证明了一件事，提摩太平常是不喝酒的，甚至需要保罗来劝他喝， 同时也表示保罗是把酒当作治疗的方法，因为所有神所造之物都有它的用途。阿们、哦、这句话很重要，所有凡是神所造的东西物品都有它的用处，你如果用按照正当的方式去使用它，就是对的，就是对的。相对的，如果你没有按正当的用途来用，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是错的。所以我们刚提到，圣经虽然没有严格的禁止喝酒，可是圣经却常常说到喝酒为不好的，他常以喝酒为不好的。我们刚提到旧约，你看旧约的预表来说，有没有也没有谈到这个那个清教徒那个谁啊，那个拿细尔人，有没有啊？旧约说拿细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喝，那旧约的祭司在圣殿服事的时候可以喝酒吗？也不可以啊。那我们是新约的祭司，对不对？新约的信徒人人都是祭司哦，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心灵就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是不应该喝酒的啊、哦，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说哦，酒可以来当作消遣或是宴乐的使用。所以对于这一方面常常会有因为饮酒过度以至于发生一些不好、哦、不正确的情况、哦、所以酒可以当作一种使用的东西，可是我们要记住却不能当作放纵情欲的享受。大家记得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三章的时候有谈到做监督的品德，那也谈到了酒的问题啊、哦。那我鼓励大家，你们可以再往前读，就是在9月17号的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的我们的研经进度啊、哦，研经进度，那也谈到关于这个基督徒啊、哦、面对酒的问题啊、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5章24-25节。我们来读这两节，来，有些人的罪是，阿们。好，那这是这边谈到了什么罪啊、哦？两种，一种是明显的，另外一种是隐藏的罪。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好，接着保罗劝勉提摩太，这个要注意到这个罪的问题啊、哦，他教导他谨慎自己的身体以后，他再回到前面所讲论的问题啊，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短短的结论，他谈到罪有两种，一个罪是显露的，另外一个是隐藏的罪。所以显露的不过是先到审判案前，所以隐藏的也不过是后来才被显明。那其实在神面前并没有一样是隐藏的，阿们、哦、因为万物在神面前都是赤露剖开的。那这两节的意思应该是连接第22节的、哦、我们刚读的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要谨慎的判断是非啊、哦，审慎的来考虑各种的啊人提出来的建议， 啊，不要凭着成见很快就去决定事情，或是去协助别人啊做不对的事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唯有在真实深切的了解对方的人品之后，才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来支持他们，啊，所以这边提到有些罪是暴露出来的，啊，那人你看见就很自然就会定罪，对不对？看到了嘛，很容易就定对方的罪，所以教会的长老啦，或传道人啦，或是领袖啊，他当然会对付这样的人。可是这边说，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随后跟了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二十五节可以知道是随后被显明的意思。啊，二十五节说到善行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其实他说明二十四节所说的犯罪的事也是这样，啊，大家仔细听哦。你看，既然有一些罪是显露出来的，就表示有一些罪在人面前他隐藏得很好，啊，隐藏得很周到，暂时没有显露，可是以后仍然会怎么样？跟到审判台前，全部被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就算在今生今世没有被任何一个人知道，可是在天上也会被神所知道，啊，所以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也教导我们，啊，就是不要单单注意那一些显露的罪，以为那些显露出来的罪人才是罪人，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有些人是比较灵巧，不能说灵巧，啊，比较有技巧，啊，晓得怎么样来遮掩自己的罪，甚至利用行善的名声来做坏事，啊，所以教会的领袖如果没有看出这种人的诡计，就很容易落在他们的圈套当中，以至于在罪上怎么样，在别人的罪上就有份了，啊，我们来看耶稣当时怎么教导门徒。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啊，所以你们的光啊，我们要做光和盐，对不对？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善啊，你的善行必被显明，是不会隐藏的，啊，就像有的人做坏事，他的恶行也不能够隐藏一样，啊，所以我们刚提到，也许在今生今世人家都不知道，可是在来世主也会把这些显明出来，因为我们那一天都要站在审判桌前，所以一切为主的缘故而行善的，你无论做了什么，虽然人不了解不明白，可是主他都知道，主是不会忘记的，啊，就像主不会忘记罪人所犯的罪一样，啊，主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审判犯罪的人，相对的他当然也会赏赐那一些忠心爱他的人所行的一切善行。阿们，阿们，啊，这是我们今天研经的进度，我们读了五章的十七到二十五节。好，那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我们再来读一遍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阿们。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说话的神，你也是带下各样话语启示的神。主啊，感谢你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当中跟随你路途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谢谢你透过今天，主啊，我们研经的进度，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没有成见，行事也没有偏心。主啊，在教会的服事配搭当中，主啊，按着真理的教训我们来行，我们也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总要保守自己清洁。主啊，让我们在真道上可以真实的蒙福，因为顺服就是蒙福。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